现在钟长老带给我们今早的信息，就是不要不饶恕人。
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再次的向大家问安，大家早上好。让我们再次的把圣经打开，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上一回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第二两节。那在第一节里面，那主耶稣啊，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啊，我们所处的这个啊，我们把它称为说是蒙咒诅的世界。那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些邪恶的事情啊，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主耶稣就说，那如果要完全避免被人绊倒啊，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能完全不啊遭遇那些绊倒人的事。那这是主在第一节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说，那绊倒人的事是必定会有的。那在我们说原来的文字里面，这绊倒啊这个词，那是原本是用来描述或者用来指着那些他们在当时候猎人要捕抓小动物的时候，那所设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所用的一根木啊，那么这样啊，本来是用来这样的一个名词，不过就引用来就是作为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有的时候是叫做啊，把它翻译成绊脚石啊，有的时候又翻译成陷阱啊。那就是会使到人跌入当中。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主的意思说这些事情是使到人跌倒，人会去犯罪。那教会啊当中啊，主让我们知道说可能啊，或者说啊必定啊会有啊。那因为啊教会一直以来啊都在受到啊异端一些错误的教育来攻击，那可能在教会里面的人可能也妥协于这些，那甚至是有些人就去教导这些，那又或者是有些人是被这些所误导，那活出那样的一个错误的生活呢，以至于他们所活的那就是成为别人属灵生命的一个陷阱啊。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些呢？那当然啊，主是要信徒啊，就是被首先知道有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感到意外。那主这么说啊，主是要让信徒调整好我们的那期盼啊，那让我们有正确的期盼啊，好叫我们啊，或者说免得我们那、啊、因为啊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心灰意冷啊，心智啊受到打击，那以为说哎呀神不再掌管了。那主耶稣说这些事情是必定会发生的。那反过来，那当我们预备好心，那我们就即使是看见这些也不会因为这样远离主耶稣，也不会因为这样啊就是灰心啊，而是能够继续持续全心全意的啊来跟随那防范这些，那直到主再来啊。那我们知道说主他讲这些是为了预备啊相信他的人的心。那在一节啊，第一节下半段啊，主就说什么呢主就对那些绊倒人的来发出严厉的警戒。那这些啊，行这些事情，那使到别人被绊倒的，那主说什么呢？主说有祸了啊！我们知道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啊，说有祸了啊，都是主耶稣从主耶稣的口说出来的，那都是用来责备或者说警戒那一些犯错的人。那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也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词啊，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有祸了，或者说祸灾啊，那。 这个词呢，是可以说是融合一些悲伤啊、震惊、愤怒。那它是有预言性的，就是将是说到将来会发生。那主耶稣在第二节啊、就这么说，这些事情啊必然发生。但是呢，他说第二节他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就指着那绊倒别人的人，那、把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丢在海里，那、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那把磨石拴在颈项上，那丢在海里，那这不但是让我们看到说这样是必死无疑啊。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啊，这是可怕的。那不过呢，主却说，情愿像这样的死去，好过那、这个人继续去绊倒别人，因为绊倒人的人最后要面对啊的是神公义啊，是要遭受神的愤怒，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是更加的恐怖的。那因此啊。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那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我们作为团契的委员啊，那团长或者财政或者其他的人啊，那我们作为主日学的老师啊，教导孩童、教导成人啊，我们甚至是在家中啊，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那、或者我们是本着圣经啊去所谓的辅导人，去扶持人，去给人意见的，那我们必须谨慎小心，因为啊，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说自己在说什么啊？那我们所说的是否符合圣经啊的教导？那这是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的，也免得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上，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里面啊，来绊倒然后我们所带领的人啊，受我们影响的人，那我们都得警惕自己，那不可持有那错误的教导，又去宣扬那错误的教导，那不可过量那个道德败坏的生活，那不可自称是基督徒，那却是以世为友，那我们必须要警惕，那不可以一边用口宣扬啊，主的名，那又用我们的口来撒谎，那说一些污秽的话，那去传播谣言，那说人闲言闲语，那避免因为我们的错误，那去绊倒会众，绊倒啊所教导的对象，绊倒我们的儿孙晚辈，啊，因为这些行为是神。啊，或至少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表明这是啊，他所厌恶的，那这是会招惹神的愤怒的，这是要遭受到很严厉的责罚的。那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若是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是主耶稣说比用磨石拴在颈项上丢在海里，那还要可怕的。那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第四节。那第三节一开始，主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啊！”那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谨慎什么意思，就是小心，要注意。那他继续是主耶稣继续是谈到关于绊倒人的罪，那要小心啊。那不过呢，我们看到说，接下来第三、第四节主就把整个的焦点转移了。那主是把那镜头那转向那受害者，我说受害者就是受被别人所绊倒人的行为所害的。那在这里主所要处理的不是那绊倒人的人，而是要处理的是那被冒犯的人。那或许我应该用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用的称呼，那应该称这些人为那被得罪的人啊。那首先主耶稣说主耶稣提醒我们就是要谨慎，要小心要注意免得我们被绊倒啊。那不过我们看到说 在这短短的两节里面在这短短的经文两节里面，主就吩咐他的听众说要饶恕人。那特别如果你看第四节那边说，你总要饶恕他，那也就是说你一定要饶恕他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不饶恕人。问题就来到说，到底主是对谁说这话？那我们回到第一节，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是在对他的门徒说话，那主在吩咐他的门徒，那主是在教导他的门徒不要不饶恕人。那而且主耶稣说所要饶恕的那对象是谁呢主在这里说是你的弟兄。那也就是说那得罪他们的那一个人本身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至少他自称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那所以主耶稣说他是你的弟兄，那你不能不饶恕他。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不要不饶恕人。那从第三第四节我们要看到三个方面那首先第一就是为要饶恕人而劝诫人，那第二就是当饶恕愿意悔改的人，那第三就是当持续饶恕回转的人。好，我们先来看第三节中间的部分，这里说主说如果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那你如果看见你我们看见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犯罪，那这样的罪冒犯了你那这样的罪几乎使到你被绊倒那么你就应当负起什么呢？负起那属灵的责任。你应当负起属灵责任，那因为你是弟兄的守望者因为你是弟兄守望者，那你应该主耶稣这里说你应该是去劝诫他，那劝诫那个犯这样罪的人。那这里主的吩咐是要劝诫这样的人劝诫这个犯这样的罪的人。那注意那这劝诫的意思其实华文翻译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劝告警戒那劝告警戒当中有必要的话甚至是有的时候需要带着责备的口吻的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主是这样的说应当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会问这样不等于就是要去当面指出他的罪吗？那是的，的确这的确是这样，那主是说要去指出他的罪。那这是主耶稣他的吩咐那当我们说吩咐的时候，有些人就好像听吩咐说要这是给你的吩咐那甚至是父母说吩咐的时候，那就变成是好像是这个是可以选择要不要。那其实吩咐的意思就是命令命令。那如果你看见有人行为不端正，那这样的是不符合神的话语的，你听见他说的话，那说一些污秽的话语，那说一些毁谤人不真实的话甚至是你知道说他行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那这样的行为你知道说你看见你感受到你知道说被冒犯了他得罪了你，那甚至说你如果这样的事情被别人听见被别人看见被别人知道的话，那别人也很可能也会被绊倒的那主耶稣就说如果你知道你就需要采取行动如果你知道你就有责任采取行动，那主只是说你就是要劝诫他劝诫那个人或许你会说我知道我明白
那我知道，那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我也知道，那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如果有弟兄姐妹犯罪，那就要去劝告他，就要去警戒他。那我知道我知道主的意思，那不过但是我做不到。那因为这样就要就是这样做的话可能会使到大家伤和气啊。那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起冲突啊。
可能
你会说，哎呀，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喜欢跟人冲突起冲突的人因此我还是盖一只眼当作没看见，或者盖一只耳当作没听见就这样了事了，就这样处理好了。那或者我们会说，哎呀，把这事情告诉其他的人那把这事情告诉其他的人，告诉其他的人，把告诉他们什么呢？就如果是告诉其他人，就跟别人来讨论一下，那你是不是就是在那里就是在这个人背后在说他的不是了？那无形中我们就是在那里就是在说一些闲话了。我们看到说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要采取的行动。那但是如果我们不照着主所说的来做，那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是不顺服不顺从主的吩咐了。那我们就是没有顺从主清楚的吩咐了。那我们过去背过的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怎么说呢？那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耶稣说，遵守他的命令才是爱他。那我们不照着主的吩咐去行，那是什么呢？那主耶稣所说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其实是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主对谁说呢？我们知道那如果你没有这么做那你就是没有爱基督你没有爱基督或者说你不爱基督，你没有爱你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做，那你就不是爱他，那也同时你也不爱你称为弟兄姐妹的这一位那你不这么做，你也不是在爱他。那事实上在那一刻在当我们不愿意这么做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只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惧怕人，那我们华人有句话说明哲保身所以我们就是认为说这样子就不会伤害自己了。那我们惧怕人，那以至于我们不敬畏神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那当主耶稣说劝诫人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说劝诫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这样做那个用意这样做他的目标是什么，那他的出发点那是要帮助这个犯了错的人。那我们在成人主日学，我们也就是查考民数记，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那就是常常就是开始就是因接一些事情，那有一些人就开始埋怨领袖了。那 就说一些挑衅的话，那说一些就是批判采取一些批判的态度。那如果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心态啊，你不阻止他，我们看到说，哎呀，这个好像那些瘟疫一样，传染病一样啊，传染得很快啊。那开始是一两个人，打之后就很多人了啊。那我们如果不阻止，很快就会蔓延开来了啊。如果不阻止的话，结果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知道说，使徒保罗啊，也告诉我们说，那弟兄们啊，若有人偶然被过犯胜过，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挽回他啊。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所主耶稣要我们劝诫人啊，是要挽回这个人啊。那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啊。我们看到说，哎，这个人可能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人被困在一些困难危险的当中，或许这个是他自己设下的陷阱，他被困在里面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啊，我们就远离现场不理他。那么其实我们就缺乏爱心了。那我们知道说他现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现在沉溺在罪的里面，那我们袖手旁观，我们就是容许他，让他就是这样的继续在那里。那我们在做什么呢？那我们不是爱他。那的确要来爱，要做这样的行动是需要勇气的啊，那是不容易做的，甚至你可以说，哎呀，这样要冒险啊。那么不过我们知道说，其实主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那我们不需要翻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主也一样就是说到类似的那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主耶稣这么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指出他的错来。那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这样做的目标就是为得回他。那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看到他的错，好叫他能够有机会认罪悔改。我们说了，我们不否认说，这不仅是需要有勇气，那更是需要有怜悯他的心。那整个目的就是要挽回他，整个目的就是要就是期盼说他能够知错能够悔改。那期盼他说他能够知错能够劝他，能够好叫他能够知错悔改。那当他悔改的时候，那你能够来饶恕他。那么当我们说这样子做不容易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我在讲的时候，可能我们当中就都已经心里面有数了。那我们需要做的是祷告，求神寻求神，那求神给我们有那样的一颗爱心，那求神给我们有智慧那正确的来劝诫他因为我们要说的话，我们不是要去数落他不是要在那里责骂他，自己心里痛快。那我们要说的，我们必须要能够说出来盼望说借着这样子能够让他看到他的错。那当然在有需要来责备的时候，那我们更是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来适当的责备。我相信我们做长辈做父母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对我们的晚辈，那其实我们应当用同样的这个方式来对待那犯错的弟兄。那但是主耶稣他是要我们 做的是让我们啊，要我们就是说明啊，这让这些人知道哦，这个人知道说他是在什么地方啊，跟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相违背啊，那让这个人啊能够知道啊，就知道说啊，他做了什么啊是不对的啊，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吩咐啊我们啊就是要这样子做，那不是去把他的事情去告啊去好像说他的坏话啊等等啊，而是在他的让他啊直接的啊把这啊让他来知道啊，那好叫啊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我们那不至于落自己也不至于落入最终，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去跟别人说，我们就是在说闲话，我们甚至是我们不帮助他，我们很可能因为那样，我们因着他所行的啊，心里就开始啊产生一些的不满怨恨啊，那反而我们不但不帮助他，我们也害了自己落入最终了。那因此。我们应当啊、就是照着啊、主的吩咐，那主吩咐我们做什么，那主要我们啊、我再说主的吩咐也就是主的命令，那主要我们去劝解他，那我们需要的是智慧，需要的是爱心啊、需要有个谦卑的心啊，那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那我们必须啊、是为要饶恕人而劝解他。好，我们继续啊、来看啊、就是同样在第三节最后的部分那一小句啊、主耶稣吩咐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他若悔改，就饶恕他。他若悔改，就饶恕他。”那你的啊、看来啊、这样子啊、主耶稣说：“你看，如果你的劝诫奏效了啊，成功了，那你所劝诫的弟兄他表示他就是懊悔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或者说这种情况正是你啊、劝诫他你所期盼的，你看见了，那注意在这里啊、当你看见的时候，那主说啊、主一样用吩咐的口吻说，你必须饶恕他。那在这里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什么是悔改？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他悔改了，我们就要饶恕，但什么是悔改呢？那是不是说对方只要说对不起啊就这样就了事了呢？还是说对方说：“哎呀，我很抱歉啊、当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我让你感受到，你让你不好受啊，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啊，还是他说：‘哎呀，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我很抱歉啊、我冒犯了你。’那我们要知道说，如果只是这样，那不一定是真实的悔改啊，那不一定啊是真实的悔改。那悔改的人需要啊，就是跟神来认同啊。那认同什么呢？认同他所做的是错的啊。那悔改是需要啊跟神啊来，就是这个人需要知道啊、就是需要承认说自己是冒犯了神。那因为冒犯了神啊、那他才能够真实的来向神来认错。那所以当我们说人要悔改的时候，那他首先必须看见自己所做的是跟神的吩咐是相违背的。那也就是说那当我们劝解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是这样子的来劝解人，因为 因为有一些人当我们说我们去劝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本着圣经的原则，我们只是告诉人说，哎呀，你这样子做，你这样做让我失望，你这样子做我很伤心，你这样子做怎么样怎么样的让我感到难受。其实我们更应该我们应该我不该说更应该，我们必须是如果我们真是要劝诫人，我们必须是让这个人知道说他所做的他的行为怎么样的冒犯了神，他的行为怎样的违背了神的吩咐，他的行为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那一个真实的悔改，那是必须先看见说自己是冒犯了神，那是必须先承认说自己是得罪了神那而对自己的错误的行为因着这样冒犯神，因着得罪神感到悲伤，感到憎甚至是厌恶自己行了这样的事情，厌恶这样的行为，那以至于来向基督转向基督，来求基督的饶恕。那这才这样的这样的这样情况下，这个人才真是开始所谓的有了悔改的心呢。他因为知道这样，他愿意改过自新。那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他的行为如果冒犯了其他的人，他知道了他也会因为这样子而愿意就是来与人来修复。那所以他必须首先那个悔改必须是向神来认罪，然后向所冒犯的人来认罪。那当犯罪的人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那这样才是真实的悔改这样的才是真实的所谓的懊悔那在这里，那主耶稣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看到弟兄已经就是冒犯你的那地方，你所欠借的那个人他已经就是已经就是懊悔了，那这样的真实的懊悔悔改了，那你主耶稣给你我的吩咐是要饶恕他要饶恕他，也就是要接纳他。那在这里，那我们必须看到说主耶稣一样的是吩咐用吩咐的口吻就是主耶稣命令你就饶恕他那注意主是用吩咐的口吻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主是说你要饶恕这样的人，你必须饶恕这样的人主耶稣不是说你要的话就可以饶恕他了。那主耶稣也不是说你可以选择饶恕他，那主是吩咐你说要饶恕他就饶恕他。那主耶稣不是说你喜欢你就饶恕他那主乃是命令命令我们那必须饶恕他，那应当饶恕愿意悔改的人。那大概是在一年前吧我们一年多前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那我们谈论到说主祷文，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那在那里我们就看到说那第五个求告就跟这里有关系，就是十一章第四节那边主耶稣说赦免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那在那里翻译为赦免的这个原来的文字那其实是跟这里我们所看的这翻译为饶恕是同一个字眼在那一堂里面我们就学习过了我们看到说在主导文的讲那一堂的时候我们说过信徒是首先是蒙了神的赦免，或者说首先蒙了神的饶恕领受到神的饶恕 啊，那信徒首先是先领受到神的饶恕啊。那么我们也说信徒应该是天天仍然是天天啊都得求神啊免我们的灾，就是求神饶恕啊。如果这一个人真实的相信了主，他的生命改变了，那他也必定是愿意来赦免人的罪的啊，他也就是愿意来饶恕别人的啊。在我们现在所看的第十七章这里，那这个教导啊应该跟那个是一致的啊。不过在这里啊，我们是偏重在谈论到说啊，信主的就是有信主的肢体冒犯啊，被冒犯，那我们得饶恕。那在这里啊，我们啊，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好，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啊那弟兄的守望者，然后我们不是该隐啊，我们不应当来回头问神说啊，难道我是弟兄的守望者吗？那其实啊，我们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守望者，那我们应该是彼此的守望。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啊需要啊来，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在这整个教会当中的一份子，那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我们需要啊弟兄姐妹来看顾，来守护着我们，那我们同时也应当是这样的来守护啊，来看顾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啊，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蒙受保护。我们也应当是为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蒙保护。那我们就真的是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陷入那样的一个可悲的光景啊，就是说哇，我永远是对的啊，不要有这样的思维，以为说自己啊是万无一失的啊，永远。是我对啊，每一个属神的人啊，我们都应该啊，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活在这啊肉身的当中，我们啊是啊会有错事，那我们需要就是来为这所犯的错啊，当看到的时候，我们应该认错。啊，悔改。那同样的啊，当我们认错悔改，我们是愿意的，是人能够饶恕我们、接纳我们。那同样的，我们啊，也应该看到说，弟兄啊，在犯错的时候，他也需要我们的饶恕啊。那我们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欠缺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是看到说啊，我们是要让人啊跟神和好，那以至于让这人也跟啊跟我们或者跟其他的人来和好。那当这个人愿意跟神和好，这个人愿意表示要和好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反应呢？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会愿意饶恕他饶恕我们所欠缺的这个人吗？那我们会放下他所行的错不把这些啊就是一直就是提起来记录在心里，不再为这些来纠结嘛。那我们会不会啊这样子呢？会不会说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啊去啊不再去追究啊，那他既然已经已经就是悔改了，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这样的来接纳他呢？那这就是啊主给我们啊的吩咐。那这是第二点，就是我们啊应当是饶恕啊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啊。让我们快快的来看第四节哈。第四节在这里，那主耶稣说，倘若他 那当然这是指着那个弟兄，他一天七次得罪了，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主说什么呢？你总要饶恕他。如果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话，那我们知道说使徒彼得啊，他曾经也问过主耶稣啊，这样啊，在那里他是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啊，我当饶恕他几次？我应该饶恕他几次的？那主这彼得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其实他也提议说他七次可以吗？啊，隔七次。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被教导啊，他们认为说啊，如果我们饶恕一个人啊，饶恕三次的话啊，那是很理想的了啊。那么所以如果你看彼得当他这样提议的时候，他是在讲七次，他就说啊，你看我不只是三次，三次两倍又加多一次啊，七次啊，他可能就是认为说，哎呀，我如果这样子做，那我应该是了不起了，那主一定说啊，对对对，很好啊。但是在那里主耶稣回答彼得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七十个七次。那不过在这里我们所看的这处经文啊，主耶稣说一天七次得罪你，一天七次啊，这个人一天七次得罪你啊，那他又回到你的面前对你说，我就是告诉你就是他回来啊，表示啊，他就是懊悔了，他悔改了。那主耶稣说啊，他悔改你就要怎么样了？饶恕他。那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会说，哎呀，七次，哇，这个人一天得罪我七次，那他说他悔改，这说得过去吗？哎，这样的一个悔改啊，是有诚意的吗？如果他真的悔改的话啊，他就不应该又再犯了嘛。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要注意在这里啊，主耶稣他并不是要讨论啊这个犯错的人啊，到底他的悔改有多真实，他的真实性啊，那或者说他的悔改是真的是有诚意的吗？那主耶稣不是啊要讨论这个。那主，如果你看主在这里所说的，主也没有说这个人是犯同样的错。那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在这里啊，当主说七次的时候，那这个七这个数目字不是一个具体的数目字。那其实就像刚刚我们说在马太福音那里，当主说七十个七的时候，那其实他所要表达的啊，那就是说他所要强调的啊，是说啊，我们要重复的啊，要持续的来饶恕啊，持续的来与就是让这些愿意修复的人啊，我们持续的来接纳他，那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主乃是吩咐说要持续，要再而三的饶恕他。那主就是说，那你必须饶恕，那你必须再饶恕，再饶恕啊。那我无论经过多少次，那只要他显出真心的悔改，那你就必须再次的饶恕他。那也就是说，那样的一个饶恕是没有顶限的。那没有一个数目字啊，或者说也没有说要定多少次的。那只要他真心的饶恕啊，真心的悔啊啊，显出他真心的悔改，你就应当是饶恕他的。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也必须承认一样事情。那刚才我们也说过，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那我们都会犯错，那甚至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啊，我们都会知道说啊，当我们说犯错的时候啊，我希望我们明白，我们说犯错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当我们犯错，我们就是犯罪，我们就是得罪 天上的神，我们重复的犯错，我们重复的得罪他，那甚至是有许多时候我们是犯了同样一个罪。那或许其他的人不是那么清楚，其实我们跟我们生活最靠近我们的家人啊，他们就可以看到啊，看得到啊啊，我们是常常啊是会啊在一些事情上落在最终的。那么而且我们是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是重复啊的是这样。但是啊，我们必须啊看到这一点，那就是基于这一点，那我们啊就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要来啊就是啊接纳啊，来饶恕那些愿意悔改、真心悔改要修复的人啊。那你是不是这样的来饶恕人呢？那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说饶恕，其实我在说不是具体的数目，而是让我们知道说所强调的是啊，要持续重复的来饶恕。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颗饶恕人的心。那我们必须那像主一样愿意啊来饶恕啊那些愿意悔改啊那些。显出真心悔改的人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在不单是在行为上，我们不单是在言语上，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心思上都犯了许多的错啊。但是我们如果真实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是在犯这些的时候，知道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即使是我们所犯的错没有得罪人，我们也应当是从心里面来向神来求饶恕。当然我们所犯的如果得罪人的话，我们也在求神饶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会愿意去跟人寻求和好，那就是向人来认罪悔改，那知道说自己在什么地方冒犯了神。那当我们愿意我们有个悔改的心，那我们知道说神应许我们，神的话语应许我们说他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的主他就是要你我效法他啊，就是要这样子的来饶恕人。那我们既然常常都到主的面前当然除非你从来没有认罪，要不然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其实一天里面或许你都不止7次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那么你一生，你从你信主到现在我相信你应该不止7次吧。那你每一次求神饶恕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对待你？那如果你已经领受到这样一个饶恕，那这不是靠你自己，那是你得到了这样，那神也给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这样子的来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让我们知道说，那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不饶恕人。我们从这三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三点。那首先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应当为要饶恕人来劝解人那我们所看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应当是饶恕那些愿意悔改的人。那最后主说应该持续或者说重复来饶恕那愿意回转的人。求主帮助你，我们一起来祷告。 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用你那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那样的一个爱来爱我们。你因着爱我们，你舍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来到这地面上，为着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你悦纳你爱子耶稣基督他所行的一切，你让他从死里复活，你悦纳他所行的，你愿意借着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礼堂当中，我们在这线上来听你话语的人的当，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已经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来感谢你。我们也知道主，你继续存留我们在这地面上，你是愿意我们来在这地面上来照着你的话语来行，来见证你。我们感谢主，在今天早晨你再次的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是来饶恕人。那我们知道你愿意的是我们时刻，我们持续不断的来饶恕人，你愿意的是我们就是为着饶恕人，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吩咐去劝解人。主，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既自称是你的儿女，自称是属你的人，让我们都愿意遵着你的吩咐来行，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体现主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爱，让我们特别是在主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实这样的来彼此的饶恕，来得蒙主你的喜悦。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灵。